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世卫呼吁中共无必要提供更多疫情资料。尼泊尔空难68死，31年34宗致命空难。联邦支出逼近法定债务上限，麦卡锡呼吁拜登削减支出。秘鲁爆20年来最严重示威冲突，首都等地延长紧急状态。拜登将讨论美日澳三方联合演习，威胁中共。美国国税局宣布2023报税季开始。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中共政府放弃清零防疫政策之后，广泛受到批评，低报感染死亡人数。中共卫健委1月14号通报，2022年12月8号至到2023年1月12号，我国医疗机构累计发生在院新冠肺炎感染相关死亡病例59938宗。对此，世界卫生组织发表声明话，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呼吁中共无必要加深合作和增加透明度，提供更多疫情资料。英国健康数据分析公司 Airfinity 近日发表预测报告显示，估计1月13号是中国这一轮疫情的高峰，单日感染人数达到370万人，之后单日死亡病例恐怕会达到25000宗，达到去年12月7号以来感染死亡累计人数增加到584000人。Airfinity 预计全国到4月底累计感染死亡病例将会达到170万人。中国发生疫情海啸，病患陈思医院火葬场大排长龙。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说，中共一直隐瞒疫情，中国因为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尼泊尔雪人航空一架载有72人的客机15号上午经传在波卡拉坠机，目前已经有68人确认死亡，4人还未沉获。综合媒体报道，尼泊尔再度发生致命空难，当地航空安全再度成为关注焦点。根据航空安全网统计显示，由1992年到现在31年来，包括客机、货机和直升机在内，尼泊尔至少发生34宗致命空难，接近800人死亡，被视为全球最危险的航线。有专家分析指出，恶劣的天气、能见度低和多山的形势，以及机型老化和缺乏对导航系统投资等条件，都导致尼泊尔成为众所周知的飞行危险之地。尼泊尔崎岖的地形很难在空中导航，尤其在恶劣天气底下，对飞行员来讲是巨大挑战。加上更偏远的山区只能够使用小型飞机升降，同时航空公司缺乏对飞机的投资，随着飞机老化，飞行风险持续增加。美国联邦支出逐渐逼近法定债务上限，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15号呼吁总统拜登和民主党人应该限制政府支出，以避免美国陷入债务违约的困境，并且强调他会针对这件事和拜登进行讨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13号曾经致函国会，指出美国债务恐怕会在19号到达31亿4000万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一旦达到上限，财政部必须开始采取部分非常规的措施来遏止美国债务违约。耶伦呼吁国会应该尽快调高或者冻结债限，以保护美国的信用。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议员科默同样在15号表示，民主党人有责任削减开支，以确保美国不会再爆发债务违约。据媒体报道指出，由于美联储几度调高利率，导致美国政府债务借贷成本攀升，政府支出增加。美国2023年财政年度开始到而家，联邦赤字已经比前一年度增加 12%。而当中去年12月的财政赤字达到850亿美元，较前一年同期的210亿美元大幅攀升。秘鲁当局已经将首都利马和南部两个地区的紧急状态延长一个月。当地民众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引发秘鲁20年来最严重的暴力冲突，造成几十人伤亡。路透社报道，去年12月上旬，时任秘鲁左翼总统卡斯提略因为试图解散国会，以行政命令代替国会立法来统治国家，而被国会罢免。这件事引发示威潮，秘鲁当局12月中宣布为期一个月的全国紧急状态，示威人士和安全部队爆发暴力冲突，由去年12月上旬以来已经有40多人丧生。秘鲁总统博鲁阿特14号签署延长紧急状态命令，授予警察特殊权力，并且限制民众集会自由等权利，实施的地区包括利马、南部地区库斯科和普洛。在普洛，近半数暴力受害者已经死亡，当地的限制措施包括10日宵禁。抗议群众14号在利马的游行高举红白相间的国旗和带有黑色边框的横额，以向死者哀悼。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访美，和拜登达成加强安全合作共识，和澳洲之间的合作亦都被列入考虑。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柯比近日对澳洲 Nine News 透露，拜登希望和岸田文雄讨论美日澳三方军事演习的可能性。柯比指出，美国总统拜登知道而家更加自信、更具侵略性的中国对印太地区构成的威胁和挑战，而且中国仲试图在南美和非洲扩大影响力。拜登曾经提出警告，指出跟住落嚟的十年是和中国竞争的关键期。柯比说，中国不单止意图，而且积极地采取行动，试图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拜登绝对同意，中国不单止对美国，亦都对美国在该地区的各个盟友构成安全威胁。美国在该地区建立了两个主要的联盟，包括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以及美英澳联盟 AUKUS。 目前美英澳联盟将会加快提供澳洲潜艇。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四国领袖就预计今年在澳洲举行面对面会晤。柯比认为，中国无法复制这一类联盟，亦都无法和他们匹敌。美国国税局 IRS 12号宣布，2023年的报税季将会在1月23号起正式开始，4月18号是今年报税延期报税的最后截止日期。申请了延期的纳税人需要在10月16号前申报。今年报税有一些关键变化和要注意的事项，例如小额转账报税新规定至小额后一年实施。随着新规定推迟实施，国税局强调，现有的 1099K 报税门槛，即是超过200笔交易、超过2万美元收入的，将会继续有效。还有，由1月13号开始，2022年收入在7300元美元或者以下的纳税人都可以使用免费报税服务提交报税表格。国税局提醒纳税人，大多数收入都要纳税，包括失业收入、养老金、银行利息或者由散工经济和数码资产赚到的钱等等。纳税人应该确保在报税的时候申报正确的收入金额。其次，使用电子报税并且选择直接存款会加快退税过程。国税局敦促公众浏览 irs.gov 来获得他们所需的资料。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英国创下先例，率先提供乌克兰主力重型坦克。 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表示，中共正在吸取俄罗斯的挫败经验。BBC 形容美中芯片战争，美国正处于上风。妇人持刀狂刺华人女大学生，警方证实话这个是锁定亚裔的攻击。拜登强调，金恩博士的梦想尚未实现。病毒株持续变异，专家警告美国疫情有所升温。下面请听详细报道。根据乌克兰国防部周末发布一些震惊国际的照片，包括一名幸存的23岁女子瘫坐在俄罗斯炸毁公寓的瓦砾堆中，她的父母仍困在瓦砾堆下生死未卜。这一栋受到攻击的乌克兰公寓在星期六晚遭到飞弹直击之后几乎全毁，邻近的公寓亦都被爆炸波及，目前已知有23人死亡。而在俄罗斯持续攻击乌克兰的情况底下，英国方面宣布将提供乌克兰挑战者二型主力战车，这个将是第一个对乌克兰运交坦克的西方国家。唐宁街强调14架挑战者二型主力战车只是英国加速扩大援乌的开始。与此同时，北约秘书长斯托滕尔伯格星期日亦都提到，乌克兰有望在近期内收到西方国家提供的更多重型武器来抵御俄罗斯入侵。他向德国商务日报说，近来对于重型作战军备的承诺相当重要，我预估近期内仲会有更多。我们目前正处于战争的关键性阶段，重要的是我们会为乌克兰提供获胜所需的武器。据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星期日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 CBC 访问时候指出，中共正在借镜俄罗斯侵略乌克兰遭受的挫败经验，强化自身的不足，为未来入侵台湾做准备。加拿大广播公司主播巴顿当日询问吴钊燮对于中共频频对台湾侵扰，1月8号军演中又有28架共机越过台海中线，如何看待台海的紧张情势。吴钊燮表示，中共当局正在从乌克兰战争中记取了俄罗斯军队的弱点，但这种经验教训并非正确，因为战争意味着破坏，战争的后果会让中国自身受到严重伤害。吴钊燮说，台湾深受乌克兰全民坚定抵抗侵略的决心所启发，这个信念亦都决定战争走向的关键，将借镜乌克兰以小博大的战略有效击退俄罗斯军事强权。他表示，台海的合作范围非常多元，现在台湾和加拿大已经顺利完成台加投资促进及保障协议探索性讨论，将准备启动正式谈判，亦都期盼未来加拿大支持台湾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近日报道指出，美中两大经济体正在争夺珍贵的半导体资源，只要边个掌握供应链，就能够掌握成为无与伦比强权的关键。目前的这一场芯片战也都正在重塑全球经济，而美国正处于上风。当前全球芯片大多数在台湾制造，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以直盾形容这种优势。专于政策研究的策委咨询公司分析师包令豪表示，在这个领域人才十分重要。当你看到中国半导体企业的高层主管，他们很多人持有美国护照，在美国接受训练或拥有绿卡，你就能够知道当前华盛顿出台的相关限制令对中共来讲真的是一个大麻烦。根据《芯片战争》一书作者美国佛塔兹大学副教授 Chris Miller 指出，美国和中共显然正在进行一场亚太地区军备竞赛，不单止在传统领域方面，例如舰艇、 和导弹制造数量亦都展现在能够用于军事系统的人工智能演算法和品质等领域。他亦都指出，这个可能意味着全球半导体产业生态系统将出现局部性脱钩。根据日前发生在印第安纳大学女学生在公车上被妇人持刀斩伤事件，警方表示这名女大学生因为是亚裔而被锁定。嫌犯告诉警方知，她出手是因为被害人是一名华人。美国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和全国公共电台报道，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警察局表示，这宗攻击发生在11号下午，距离印第安纳大学布鲁明顿校区不到 1.6 公里。警方提到，这名来自印第安纳州卡梅尔的18岁受害女大学生告诉警察知，他在等公车开门的时候，另一名乘客开始不断攻击他的头部。根据法院文件内容说，这名56岁的妇人 Billy Davis 告诉警方知，他因为女大学生是华人而拿折叠刀刺他，还说这样会少一个来毁掉我们国家的人。警方指出，根据影片，在攻击发生之前，戴维斯和被害女大学生并没有互动。画面显示戴维斯持刀刺了大概7次之后落车。警方还说他们能够提到戴维斯是因为一名目击者跟着这名嫌犯落车并且报警，而为了保护目击者安全，警方并没有透露目击者的姓名。1月15号，美国民权领袖Martin Luther King 94岁冥诞之际，拜登星期日在金恩博士的教堂演说中表示，金恩博士的种族平等和正义的梦想尚未实现，并再次呼吁为美国灵魂而战。乔治亚州亚特兰大是金恩博士的故乡，他曾经在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担任牧师。拜登在埃比尼泽浸信会教堂中说，我曾经在到自国会、国王、女王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面前发表演说，这种事情我已经做了很多，但是今日站在这里却是令我生畏。拜登表示，美国的灵魂体现在神圣的命题上，即生而平等，并且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创造。这个就是金恩博士为了献出生命的神圣命题。拜登也说，在这个梦想里面，我们都应该享有自由和正义，实现这个梦想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任务，因为它还未有实现。他强调，这个是一场持续不断的奋斗，是恐惧和希望、残忍和善良、不公正和正义之间持续的前斗。他亦都告诉现场集会民众知，他在办公室里面亦都放有一尊金恩博士的半身像。 COVID-19 全球大流行正迈入第四个年头，随着冬季节庆活动增加、防疫政策松绑和 Omicron 亚型变异株持续变异，疫情正在美国各地卷土重来。专家表示，新的亚型变异株因传播和免疫逃脱能力增加而引发关注，各地仍然使用相同工具来遏制疫情蔓延，尤其是二价疫苗、口罩、保持通风、抗病毒药物和其他预防措施。但是马里兰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卫生政策和管理助理教授Neil Siegel 警告说，民众接种加强剂的比例现在仍然少得可怜。据美国疾病控制的预防中心统计，新一波染疫住院率目前在疫情中排名第四高。在去年夏季感染潮之后，住院人数曾有所减少，但是亦都没有下降到之前高峰期后的低点。接着在秋季治病，到了冬日节庆期间又再度上升。新罕布什尔健康照护协会会长兼执行长 Williams 谈及新罕布什尔当前的情况时候表示，目前的医疗资源已经达到极限，我不能够确定未来的发展轨迹会怎样，但是我对此相当担心。
国会众议院监督和问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星期日要求白宫在这个月底之前提供包括拜登住所访客记录在内的所有相关信息。科默星期日在给白宫幕僚长克莱恩的一封信中批评了拜登律师在司法部开始调查时进行的搜查，并说拜登对机密文件处理不当，引发了他是否危害我们国家安全的问题。科默 CNN 的国情咨文节目中说，我担心的是特别检察官被任命的几个钟头之后，总统的私人律师仍然在住所四处搜查，他们是没有安全许可的。可以这样说，那里基本上是一个犯罪现场，白宫礼拜六表示。礼拜四在拜登特拉华州的家中又发现了五页机密文件，同一日一名特别检察官被任命审查这件事。世界经济论坛礼拜一开幕，论坛主席施瓦布称世界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多重危机，同时一些高级首席经济学家预计2023年将出现全球经济衰退。达沃斯组织者表示，世界经济论坛调查的私营和公共部门首席经济学家中，有三分之二预计2023年将出现全球衰退，约 18% 的人认为世界经济衰退极有可能，是上一次2022年9月调查结果的两倍几。上个礼拜，世界银行将很多国家2023年的增长预测下调至接近衰退的水平，原因是央行加息的影响加剧，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仍在继续，以及世界主要经济引擎停滞不前。印尼警方礼拜日表示，周末在印尼苏拉威西岛的一家中资镍冶炼厂发生工人冲突，造成两人死亡，工厂部分被烧毁，71人被拘留。礼拜六，一劳工团体在苏拉威西岛东南部由中国江苏德隆镍业集团旗下公司负责经营的德隆工业园举行抗议，并爆发冲突。随着对抗的升级，工人放火烧毁了食堂、数十个房间和重型机械。一名印尼工人和一名中国工人在冲突中丧生。据江苏省政府官网介绍，由江苏德隆集团主导投资建设的印尼德隆工业园是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2015年动工，总投资估计27亿美元。《华尔街日报》报道，近年来中国投资涌入印尼，印尼工会称这种趋势抢了当地人的工作。美国国税局 IRS 12号宣布，2023年报税季将从1月23号正式开始，4月18号是今年报税延期报税的最后截止日期，申请了延期的纳税人需要在10月16号前申报。今年报税有一些关键变化和注意事项，例如小额转账报税新规至少延迟一年实施。随着新规推迟实施，国税局强调，现有的 1099K 报税门槛，即超过200笔交易的过2万美元收入将继续有效。还有从1月13号开始，2022年收入在73,000美元或以下的纳税人都可以使用免费报税服务提交税表。国税局提醒纳税人，大多数收入都要纳税，包括失业收入、养老金、银行利息或从零工经济和数字资产中赚到的钱等。纳税人应确保在报税时申报了正确的收入金额，其次使用电子报税并选择直接存款会加快退税过程。国税局敦促人们访问 irs.gov 以获得他们需要的信息。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发起新一轮的导弹袭击，乌克兰第涅伯罗一栋九层公寓楼在袭击中被击中。截至礼拜一，本台发稿时，居民楼的死亡人数已升至40人，这个是自战争开始以来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目标最致命的袭击之一。乌克兰军方礼拜日表示， 拦截击中第涅伯罗居民楼的是俄罗斯反舰导弹，乌军没有办法拦截这种导弹。礼拜一，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省的激战是继续进行，军事分析家表示双方部队可能都伤亡惨重。俄乌战持续近11个月之际，华盛顿智库战争研究所指出，有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准备打一场持久战。美国财政部长耶伦礼拜三将在瑞士会见中共副总理刘鹤，此举正值美中关系因台湾问题等方面变得紧张之际。耶伦同刘鹤的首次面对面会晤被视为是美中缓解紧张局势的一部分。路透社说，刘鹤会在瑞士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会议，而耶伦不打算参加。其他美国高级官员将代表华盛顿出席达沃斯论坛，包括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和气候特使约翰克里。与刘鹤在瑞士苏黎世会谈后，耶伦将对非洲展开多国访问。耶伦的非洲之行旨在加强与非洲的关系，对抗中共在非洲的影响力。中共外交部长秦刚礼拜一结束对非洲五国的访问，这个是中共外长连续33年选择非洲作为新年出访的第一站。加州公路巡警礼拜一报告，101公路向北行驶的左起第二条车道上出现雨水侵蚀的大坑，大窿已经导致约25架汽车爆胎。湾区是经历连续近1个月的大雨后，101公路的路面被雨水侵蚀，发生严重损坏。101公路多个路段路面柏油脱落，为途经汽车造成行驶隐患。损坏最为严重的深坑位于 Redwood City Woodside Road 出口附近的左边两条车道，目前车道已经关闭，重开时间未知，请司机尽量避开绕行。中共政府放弃清零防疫政策后，中国发生疫情海啸，尸体横陈医院，火葬场大排长龙。世卫组织礼拜一表示，建议中国密切监测新冠疫情造成的超额死亡率，以便更全面了解当地病例激增的影响。中共卫健委日前突然公布染疫死亡人数近6万，而之前公布数据先至不到40人。专家认为，中共迫于世卫及国际压力在玩弄数据。外国媒体纷纷质疑中国的疫情数据，但是边个亦都攞唔到中国的准确数据，因为中共放弃统计相关数据，并禁止在患者病历上写新冠。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说，3年几来中共一直在掩盖疫情，中国的疫情已经死了4亿人，这一波疫情结束的时候，中国会死5亿人。上次沙士出现的时候，中国死了2亿人。多年之后，中共发现人口减少了，马上放开二胎制、三胎制。2021年12月，国际知名人口学家易富贤估计，中国2020年人口是12亿8千万，而不是官方人口普查数据所讲的14亿1千万。汉学家、军事家本卢森近日在《外交家》杂志发文说，中国人民现在面临自大跃进以来最大规模的死亡事件。近年来，科学家一直在寻找另一个地球。美国国家航空局近日报告，詹姆斯韦布太空望远镜首次发现了一颗围绕行星运行的系外行星，这颗行星正式编号为 LHS475B。位于距离地球41光年的8角星座，其大小几乎同地球相同，是地球直径的 99%， 属于小型岩石行星，两日内可完成一次公转。科学家团队试图通过分析行星的透射光谱，评估其大气层中的物质。虽然数据显示这个是一颗地球大小的类地行星，但他们还不知道它是否拥有大气层。尼泊尔当地时间1月15号上午发生该国30年来最严重空难。尼泊尔雪人航空公司一架从加德满都飞往博克拉的客机坠毁，机上或载有72人，目前最新消息称72人全部罹难。当局说，搜索人员礼拜一从尼泊尔坠毁的客机上找到黑盒， 博拉卡机场发言人礼拜一表示，在飞机礼拜日降落前几分钟，飞行员要求更换跑道，并得到批准。这架飞机上载有57名尼泊尔人、5名印度人、4名俄罗斯人、2名韩国人，以及来自阿根廷、爱尔兰、澳洲和法国各一人。尼泊尔在礼拜一举行了全国哀悼，并成立了一个小组来调查这场空难。在坠机超过24小时后，救援人员礼拜一继续在河流峡谷中搜寻下落不明的乘客。当日天气多云，能见度低，为救援工作带来不便。美国陆军防空炮兵学校金恩上校在上传至推特的影片中说，乌克兰军方人员礼拜日晚间抵达美国奥克拉荷马州西尔堡，要在美国陆军防空炮兵学校受训。华府去年年底承诺要向乌克兰提供外国者飞弹防御系统，以协助抵御俄国持续不断的空袭。随着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争持续进行，美方这一项承诺对于基辅当局来讲是一次重大鼓舞。乌克兰先前一再敦促美国提供外国者系统。金恩上校冇透露奥克拉荷马州有几多乌克兰军人。美国国防部这个月较早时指出，会有90至100人来到美国，要在持续几个月的课程中学习如何操作和维护外国者防空系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礼拜一表示，2022年全球记者和媒体工作者的遇害人数激增 50%， 达到86人，即每4日就有1人被杀害。在2019至2021年间，平均每年有58名记者遇害。教科文组织秘书长柯祖莱透过声明表示，在连续几年下降之后，2022年遇害记者人数又急速上升，这种现象令人担忧。教科文组织指出，杀害记者的动机包括针对组织犯罪、武装冲突或极端主义抬头等事件，以及贪腐、环境犯罪、滥权和示威抗议等敏感议题相关报道进行报复。据统计，2022年遇害的记者有44人是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丧生，四分之三遇害事件发生在全面冲突以外的地区。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大家好，我系黄晓祥。以下系新闻嘅详细内容。中共政府从严酷的清零到突然躺平，甚至到有意加快病毒的感染，被外界普遍认为中国染疫速度全球第一。近日美国媒体披露，今年对中共政权以及习近平都将会是困难重重的一年，不仅面临疫情导致的经济危机，还必须设法建立民众和企业对其个人以及中共的信任，同时还要处理和美国及欧洲国家之间的外交危机关系，可谓是三座大山压顶。对此有分析指出，中共暗箱政治体系带来的不确定性，今日的中共领导人显然已经成为了中共政权生死存亡面临的最大变数。
综合媒体的报道，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指出，中国一落千丈的经济表现以及全国人民对防疫清零政策展开一连串抗议，都让习近平和中共的盛世美梦一直间破灭。有政治分析家直言话，中共兵荒马乱咁解封，几乎可以话系自作自受。后续嘅动荡可能为习近平带嚟深刻影响，因为佢之前一再宣称中国防疫成功源于中共嘅治理有方。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吴木联话：面对当前的局势，中共当局的精力注定将会全部投入于应对解封带来的经济和社会冲击，同时亦要设法建立人民对他的信任。今年对习近平来讲，将是鸡犬不宁的一年。另外，在外交层面，中共表面上试图恢复和各国的跨边境交流，但是始终暗中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行动，失去了西方国家的信任。即使习近平在去年11月和美国总统拜登面对面交谈，承诺两国恢复对话，但是美中关系依然是危机重重。不单止这样，很多经济学家都评估中国经济将会迎来令人担忧的一年，包括疫情潮阻断供应链、瘫痪公共体系等风险。目前中共政府仲面临企业信心流失的困难。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更加直言话，在中国做生意的外国企业愈发认为中共政府的政策捉摸不定。该商会去年针对成员的调查结果显示，高达六成企业认为在中国经商愈发困难，不透明的法规、商业活动动不动就政治化都是原因。伍德克坦言，中共政府在疫情下面目全非，摧毁了我们的信任。对此，海外时政评论人士张俊华分析说，只有经济才是中共合法性最主要的来源。为了拯救经济，这次中共突然解封，实际上就是中共在经济和社会没办法支撑下去的时候进行的一场赌博。今日的中共领导人显然成为了中共政权生死存亡面临的最大变数。另外，文章还提到，除了中共暗箱政治体系而带来的中国经济政策不稳定性，还有几个不确定性亦值得关注。首先是俄罗斯和乌克兰战争，其次是美国对中国晶片的制裁，还有就是台海局势。
中国的财政可能真的不得了，在很多私企拖欠员工薪资遭到罢工之后，现在连领工饷的人都拿不到钱了。具体制内人士爆料，地方财政已经枯竭，经济恢复不到了。
据阿波罗报道，郑州大学的老师他们已经领不到工资了，而体制内降薪或者是发不出工资并不是新闻，但是郑州大学这个欠薪意义就有好大嘅唔同啦。从两方面睇，首先从地位上讲，郑州大学相当于北大同清华喺北京，相当于复旦同交通大学喺上海。佢系河南最好嘅大学，系集万千宠爱于一身嘅大学。从教育经费就能够睇出嚟，喺全国省属高校中，郑州大学嘅2021年经费排喺全国第一，系70亿元。遥遥领先第二名的广州大学40亿元。教育部直属的985个高等学校，好似天津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大连理工大学，2021年的教育经费亦不超过80亿。而郑州大学是省属的大学，经费主要来自河南的财政支持。这个意味着2022年河南财政遇到了很大问题。第二点就是河南在2022年的官方经济数据却是很亮眼， GDP 突破6万亿，增长 3.5%， 是全国第五个 GDP 突破6万亿的省份。报告还显示2022年河南预计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8%， 工业投资增长 25%，技术改造投资增长 40%， 规模以上的工业增加值增长 6%， 明显的数据和现实对不上号了。而据阿波罗报道的一位体制内人士黄先生对中共的腐败表示深有体会。据中新网等大陆媒体报道，2022年安徽全省高铁里程2432公里，可以话是市市通高铁。据黄先生介绍，在皖南山区，好似即溪县30000人的小县城，亦收了一个高铁即溪北站。金寨县亦只有几万人口， 大别山区里边好穷，亦有高铁金寨站。铁路修建到山里面要打好多隧道，陡峭嘅地方铁路仲要架得好高，点样可能盈利呢？成本系特别大嘅，而且全部系借贷，每年营收嘅钱都唔够俾利息。为咗高大上，为咗形象，整个高铁系统只有北京同上海嗰条线系盈利嘅。而政府项目更加系充斥住腐败，地方官员去到铁路部嗰度要请铁路部啲官员食饭，一餐要好几万元，仲唔单止系领导层，仲要俾下面办事嘅，比如审图纸嘅，佢会指定一间饭店俾你，你可以唔食，你直接去埋单就可以啦。黄先生话，每个新领导嚟都要搞一套，最后都烂尾，佢要正职。要提拔自己人，理得你赔钱唔赔钱啦、啊。下任嘅领导又接住做，政府只有一条路可以行，就是印钱。因为贪污腐败都是政府欠私人企业嘅钱，政府所有嘅项目都是招标嘅，但系佢冇钱俾你，你仲告唔喐佢，法院亦唔立案，所以经济肯定恢复唔到。
下面是本台记者梁欣的采访报道。中共解除封控已经40日，经济学家预测去年中国 GDP 增长不到预期 5.5% 的一半。这样中共党魁习近平骤言政策大回转，解除清零政策能否挽救中国经济颓势呢？
1月17号中共将公布2022年以及第四季 GDP 增长数据。法新社根据10位经济学家的预测，比出的增长中位数字大约是 2.7%， 这个是1976年以来的至低。为重振经济，几个星期以来北京当局似乎采取更为宽松的政策，公布加大信贷和延期还本付息力度。1月16号台湾经济研究院景气预测中心暨国际事务处研究员邱达生对本台分析话，是 2.7% 抑或是能够 3% 以上，我觉得并不重要，因为以中国最近几十年来的经济成长，这个是非常低了。现在应该关注的是2023年它有没有办法显著的复苏。最大不确定因素还是疫情的掌控，如果它与病毒共存的方式能够在第一季之后将疫情控制下来，中国第二季达到 6% 以上的增长没问题。特别是同时因为去年第二季最低，另一个不确定是解封之后中国的医疗量能有没有办法因应疫情的大爆发。去年中国第二季 GDP 同比增长仅 0.4%， 第一季增长 4.8%， 第三季增长 3.9%， 但是目前疫情井喷式席卷全中国。近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一个团队发布的数据模型推演，截至11号，全中国确诊 COVID-19 人数达到 64%， 累积大约9亿人感染，医院和殡仪馆超负荷运转。另外据世界实时统计数据16号13时的资料，排名91的中国感染数仅超过50万人。邱达生说，根据上述两种确诊人数，没办法客观评估今年中国经济能不能够真正复苏，只能够依据出入口数据反映是不是有造假。因为出入口的数据要同其他国家海关数据做总价，中国话佢出口大爆发，但是其他国家的入口冇反应，咁就系数据造假啦。大陆民众终于盼嚟咗解封，但是各地爆出减薪潮，尤其系12号山东济南一则官方嘅微博话，特大喜讯，热烈庆祝张优文旅局成为张优降工资嘅领头羊。虽然降工资的事从来没有，但是降工资这个事绝对要冲在第一线，可喜可贺。几个钟头之后该信息被删除，网民已经广为转发。日本媒体产经新闻台北支局长此坂明夫16号向本台说，官方媒体非常受到重视，发出的微博至少需要值班领导等3个人分别确认和审批， 出了问题，事后的惩罚亦非常严厉。事件首先就讲明上下有好多人都在度误做事。此版明夫话，或者有人是有意放出去，希望扩大影响，找人说理嘛。后中共时代就是中共独裁政权统治末期的话，一定会出现这种不做事的现象。不给钱我，上升渠道就被堵死，没什么意义了。同前苏联解体之前，亦是集体不管事的一个状态。此版明夫分析话，事件是不是受疫情的影响还需要观察，但很快就会知道当局一直在度想办法解决。习近平整个政策大转弯，就是想解决这些问题。
1月16号，德国国防部长兰布雷希特递交辞呈，原因是柏林对乌克兰战争的反应在近期受到诟病。作为领导德国武装部队的官员，兰布雷希特面临很大压力。
兰布雷希特在声明里面说，他已经正式提请总理关于解职的事，在他离职之际，德国正在考虑是否增加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以帮助基辅武装部队战胜俄军的进攻。之前兰布雷希特在跨年夜曾经发布社交媒体短片，在短片里面他谈到了乌克兰战争，但是话题聚焦在他在今年实施政策期间遇到了很多有趣和很犀利的人。同时兰布雷希特的背景里面有很多烟花，令人很难听清楚他的声音。这一短片被评击为十分不专业。德国反对派立法者谴责说，在俄国发动将近一年侵略战争的背景下，国防部长的做法完全不合适。多家媒体报道预测，在一系列失误之后，兰布雷希特可能将会辞职。去年兰布雷希特宣布愿意向乌克兰提供5000顶头盔，此举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抗议。当时泽连斯基正在呼吁使用重型武器来抵御俄军。基辅市长克里琴科当时将这一提议视为一个笑话，并且话给德国图片报听，这一举动让他无言以对。
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6号胡锡进突然在这一日发微博呼吁自由，当日正是美国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纪念日，引发网友热议，胡锡进下一步是不是要呼吁民主呢？中共国家统计局将会发布人口数据，宣布中国已经出现人口负增长。
胡锡进发微博强调自由的重要性，其中写到，自由是我们社会的必需品，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入面，自由排行第二个系列之首。有人曝出中共社会主义价值观宣传图片，说竖住读的确自由是排行第二位，而横住读民主亦是排行第二位。有人调侃说，老胡今日敢要自由，听日就敢要法治，后日就敢要民主，太可怕了。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发推文说，胡锡进能写出这个贴文，确实有点不合胡锡进的常态。有人认为老胡讲的自由是指我们必须有喘口气的自由，否则韭菜长不好，年都会很着急。有大陆网友发影片称教民众韭菜怎样割年都的绝招，但有人放影片表示人抗比韭菜还不如。16号有专家发文建议通过取消中考、缩短教育时间等手段提高生育率。网友指出，咁系缩短出栏周期，仲系人嚟噶，制造大批人抗。美国华裔人口专家易富贤16号发推文指出，北京将响1月17号上5:10公布重磅新闻，宣布中国人口响2022年已经开始出现负增长。这个时间点比官方预测提前9年，比联合国2019年预测提前10年。易富贤认为，中国实际的人口出现负增长的拐点在2018年已经出现，当年官方公布出生人数约950万，实际只约800万，人口拐点是中国几千年历史的拐点， 亦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和世界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拐点。去年1月17号，中共国家统计局发布2021年全国人口数据，显示直至2021年末，中国人口共 14.13 亿人，自然增率为 0.34%。 但是这两年来，有多位人口和经济学家都做出预测，2022年或最迟不超过2023年，中国人口将出现负增长。第一财经则报道，社科院原副院长蔡访表示，中国人口规模已在2022年达到峰值，比预期早很多。这个意味着2023年开始，中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的时代。
中国前国家男足主教练李铁年前被捕，在此之后，超过25名足坛官员、经理或者教练受到调查牵连。近期中共体育总局的政法司副司长胡光宇因为涉嫌严重的违法乱纪遭到带走调查，而中超的多名高层亦都遭到整肃。
中国足协网站消息显示，在1月15号的中国足球协会第11届执委会上，中国足协秘书长刘奕遭到免职，中国足协的现任主席陈戌源亦已经很多日都没有在公开场合出现。刘奕曾担任孙继海、李章洙等中国球员的经纪人，自2019年8月22号开始担任中国足协秘书长。媒体人冉鸿飞近日指出，刘奕早前已经辞职，这次被公开宣布免职并非他的辞职不符合规章，而是超视住他可能已经出事。刘奕是足协主席陈戌源的主要帮手。冉鸿飞认为，按照目前的局面，刘奕和陈戌源只怕亦已经被牵扯到李铁的案件之中，而新的两名足协秘书长候选人同样有黑料在身。另外，足协国营部部长、常务副秘书长陈永亮当日没有出现在苏州的会议现场。媒体指出，在一日前，陈永亮已经到达苏州，当日早上还曾经露面，但是却缺席同日的会议。在会议现场，他的名牌遭到撤换，亦没有担任原定的足协杯颁奖嘉宾。冉飞鸿16号表示，陈永亮已经被带走协助调查，他分管中超、中甲等职业联赛分派裁判员的赚钱业务。足协执委会举行之前，他就在酒店中被几位负责李铁专案的人员带走了，这个让一些足协高官和大院们真的慌了。足坛腐败案的消息引发中国民众愤慨，网友表示，男足的队伍全部捉入去，亦没有多少人冤枉。技术分析是有官员踢假球腐败，国产教练已经进筹，温床不改，以后还有黄铁、张铁。
以下是本台记者飞真的采访报道。去年12月中共防疫突然全面放松之后，医疗系统不堪重负，殡仪馆遗体爆满的消息传遍网络。15号网上一段影片显示，山东崇明岛的运遗体布丧人龙长达两三公里。
14号中共首度公布染疫死亡人数，称12月8号至1月12号仅59938人染疫死亡，引来网友一片嘲讽，纷纷留言说，去医院看病基本上每几分钟就看见老人遗体推出去，还只是一间医院，全国怎可能就这个数字，感觉后面要加零加几个就不知道了。英国 Affinity 研究所11号称，预计中国疫情将在13号达到高峰，有350万人被感染，日增 2.5 万人丧生。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指，现在中国的疫情已致4亿人丧生，这波疫情结束时，中国会有5亿人因疫而亡。台湾政大国关中心资深研究员宋国成对希望之声表示，中共说谎早已积恶成疾，国际社会已经不相信你，连权威性的世界卫生组织他都不相信，就认为你是严重的低步。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认为，他要说谎的原因亦很简单，来为政治服务。眼下正值春运时节，病毒可谓踏上了世界最大的移动人潮，奔向中国乃至世界的各个角落。 陈文甲对这种情况表示担忧，他说中国现在防疫全都乱立，完全没有相关的配套措施，因此春运期间染疫和病亡人数还会向上攀升。虽然中共宣称疫苗接种率已经达到了 86%， 但是这些疫苗对变异的病毒是没有防控作用的。那我想说，这个疫情就好像黄河决堤一样，亦会造成亡党亡国。宋国成表示，中共隐瞒疫情真相对全世界都造成生命危险。病毒有没有变异、染疫率、住院率、重症率，还有包括死亡率，这些数字本身如果你不公开的话，世卫组织或者是国际工会组织是没有办法去根据有可能的病毒的变异来采取新的疫苗的开发。它不是中共的面子问题，它是世界人民的健康和生命保障的问题。目前已有多国对来自中国的乘客实行特别的检疫措施。
2023年新年伊始，美国神韵纽约艺术团抵达英国，展开全新的巡演之旅。1月15号，纽约艺术团分别在下午及晚间在英国牛津连续演出两场。英国学界、商界名流、传奇人物相继而来，只为一睹神韵风采。纯善纯美的节目深深地打动了英国观众的心，他们对神韵奉上了最热烈的掌声。至此，神韵英国首轮巡演四个城市11场的演出完美落幕。
伦敦一间律师行的商业律师，来自俄罗斯的塔提亚娜与母亲柳德米拉一起前来观看演出。他们表示，这个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演出，展示了共产主义之前的中国文化。这个是一个独特的概念，对我们来说是很有趣的。塔提亚娜说，他的母亲认为历史会以某种方式重演，演出昭示着在中国政治压力仍在继续，这场表演揭示的真相会让人们体会到其中与现代社会的相关性，这个触动人心。英国投资界精英风险投资公司的合伙人大卫·巴翠斯曾连续3年获评为德布雷特英国500最具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亦被一个允许用户参与评论企业的网站玻璃门连续2年评为英国5大执行长之一。在英国牛津新剧院观看神韵后，他赞叹这个是独一无二的演出。我认为这个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演出，非常独特，平时你没有机会看到这样的演出。我认为对于我们这个文化中生长的人来讲，这个是一个神奇的演出，而且彻头彻尾的与众不同。他感叹道，中国在历史上拥有如此丰富的文化、深邃的历史，若果你无法保持这种传统并将之与人分享，这样最终这些文化会消亡。我认为他们所呈现的演出展示了中国古老的文明拥有非常悠久的历史，这个不仅仅是过去的30、40、50年而已，这个非常重要。演出的第一个节目展示了神传文化和人类的文明来自于创世主。巴翠斯说，我们人类一直在寻找的答案就是我们来自哪里，将到何处去，所以我认为演出的神圣内涵，这个是中国人对这个问题的精准的诠释。分享这个演出的内涵这么重要，这个不仅仅是为了中国文化，而是为了全世界。实际上演出中的很多内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亦能让我们前进的。告别英国之后，神韵艺术团将前往瑞士、西班牙、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等国家巡演，4月14号至22号将重返英国，在首都伦敦上演。阿波罗剧场上演9日10场的演出，精彩可期。这一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现在收听的是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